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4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有三个话题来讨论。那么，第一个话题是热点快评：以色列导弹袭击伊朗事件，为何以方沉默，伊朗否认？接着呢，我们讨论拜登要对中国甘绿产品加税3倍，北京该怎么办？最后一个话题是北京当局者制造全球混乱，美国如何让他付出代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热点快评。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星期五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但是呢以色列方面还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现在和美国之音耶路撒冷特约记者赖斯芬连线，请他介绍以色列的最新情况。赖斯芬你好。
哎，大家好。
没听见吗？好了，我们把话筒交给您。对，
好，是这样子。其实昨天晚上电视新闻在广播那个报道，以色列政府还有国防部长说，因为他对于关于对伊朗的反击，基本上他要让以色列人民有一个安静宁静的逾越节，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其实很多人从昨天就开始放假，然后有一共有8天的节日，所以基本上一般老百姓认为以色列是不会反击的，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新闻，大家其实都很意外。然后早上新闻打开电视，那个这边当地的媒体的消息来源其实很多都是根据美国媒体的，像《纽约时报》啊，还有《华盛顿邮报》，还有那个路透社的报道。所以基本上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对一般老百姓众人的那个安全指示，他说没有改变，大家还是跟就是这几天的那个之前的基本的安全指示一样，没有什么任何变化。然后呢，那个多数的专家认为这只是以色列给一个示警，而且以色列官方也没有正式承认。然后呢，以色列甚至对他的外交部对他的驻外单位说驻外单位不准对这件事情有任何评论。所以今天刚刚大家可能各位有看到那个布林肯在G7 的讨论以后出来发表的演说，对任何的那个有关于伊朗受攻击的这件事情也说不予置评，而只是一直在强调美国没有参与。然后所以基本上这边以色列的情况大家好像只是忙着准备开始过节日逾越节，从下个礼拜开始的假日。然后而且基本上大家的专家的结论是，这个只是已经互相的希望把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再提升那种紧张的局势。可是有一点是，
谢谢苏峰啊，发自耶路，谢谢啊，谢谢苏峰发自耶路撒冷的这个报道。以色列据传袭击伊朗之后呢，已经有好几个国家接连发声呼吁克制。中国外交部4月19号也表达反对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的立场。不过呢，随着伊朗传出传言将大规模且严厉反击，中东局势是出现激化的迹象。 那么最新情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庄志伟。志伟你好，首先请你跟我们说明一下，作为一向被视为站在伊朗背后的中国今天对这次报复性的袭击呢，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视频。那么目前呢，这次中方是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里面是表示说，中方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反对任何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的行为。那么这样的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被拿来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4月13号面对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攻击的时候的说法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当时呢，他们是说中方对当前态势的升级表达关切，呼吁各方都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情势进一步的升温。那么虽然说一直以来中方都被认为是跟俄罗斯跟伊朗站在一起，但是呢今天下午的这个在台北时间今天下午的这一个说法呢，看起来是比较持平的。我们听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中方反对任何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紧张升级的行为，将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缓解人道局势、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做出不懈努力。
我想接着跟志伟讨论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前呢，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之中呢，俄罗斯跟中国的态度既一直被认为是站在伊朗这一边的，甚至有分析认为呢，莫斯科和北京希望透过这一场冲突挑拨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对此呢，学者们有什么观察呢？
是的，外界对于伊朗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起来有字的，因为在之前，俄罗斯用来袭击乌克兰而且被击落的无人机就发现它是伊朗制造的，而里面的关键零部件很多是来自中国。这一次在13号伊朗发动170多架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之后呢，也有学者认为说，其中的零部件如果事后拆解，也应该会发现是来自同样中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里面的角色一直都是备受瞩目的。不过呢，在今天下午的随着整个事态的发展，我们采访了多位的专家学者之后，他们普遍都认为中国这次应该会暂时先选择置身事外，因为第一个，他中国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当然也希望能够给美国带来点困扰，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需要跟美国合作，以防在这个拜登在这次的选举如果输了之后让川普上来，对他们中国来讲会是更加大的一个麻烦。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中东也有相当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过度的升级。我们听听专家的说法。
China's sort of been balancing toSometimes dueling pri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t least the last decade, which is on the one hand, they're happy to use the Middle East as a way to undermine U.S. influence glob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want the Middle East to be stable because the Middle East is where China gets half of its fossil fuels, its oil and its gas. The Middle East as a whole has a lot of economic value toward China.
他在中东能够用的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如果他强出头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损伤，不如静观其变，他只要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应该处理的事情，如果美国处理的不好的话，等于是敌人的失去就是他自己的获得，这个是中国隔山观虎斗的基本态度。
值得观察的是，从这件事情来看，虽然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表态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今天下午也有台湾的国安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现在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跟朝鲜之间，他们的整个阵营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确，所以这件事情的事态会做怎么样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变成一个外界所一直关注的新冷战的格局进一步的强化，也是接下来各国可以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最新的情形，小平。
好，谢谢庄志伟。 好了，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来讨论啊这个热点问题。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多家的西方媒体呢都已经报道了啊以色列星期五呢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但伊朗对此的低调回应啊，伊朗官员说啊，目前还不能确定事件的源头是否来自国外，伊朗目前呢还没有计划要报复以色列。那么这一方面呢，就是截止到星期五早上呢，以色列领导人和军方呢也没有做出回应，美国的白宫也还没有回应。布林肯的国务卿呢在欧洲表示呢，七国集团致力于降低以色列和伊朗间的紧张局势。五天前呢，伊朗针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呢遭到袭击呢，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呢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那么以色列在这次袭击呢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伊朗呢是否在刻意淡化这个事件？美国对这个事件呢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有两位嘉宾一起来点评啊今天的热点快评。第一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我好像听不到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声音。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好，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的李恒清啊，李恒清先生，我问你了啊，就是说这个从现在来看呢，这个以色列啊这一次呢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呢，或者报复性的这个行动呢，你认为就是纯粹出于报复吗？
不，我觉得这回呢应该说更多的呢还是做一个表态性的，实际上是一个警告大于报复，没有实质性的伤害。目前来说啊，好像是没有实际的战损的报道。但是呢这回啊，无论是这个以色列的回应，还是这个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报复行动，这两方呢应该说都还是，我的观察啊，都还是比较克制的。大家呢都不太愿意把战争呢升级，把战火燃到这个伊朗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嗯，双边都有点克制。那么再说到这个伊朗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么伊朗呢啊，现在说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么现在呢是否也在淡化这个事情？那么王海南博士，你觉得伊朗是想淡化吗？
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老冤家了，那淡化的话也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权犯罪嘛，它是犯罪行为，所以你犯罪行为的话只是时机到了它又会冒发出来，如果时机不到它是有可能淡化，但这个事情它只是短期的，长期只能依靠正义，没有正义的最终的伸张是不可能解决这个和平问题和战争升级的问题。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李恒清先生，我请问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呢，刚才说了白宫方面呢还没有发表意见，那么你觉得美国在这个事件背后究竟发挥一个什么角色呢？
美国肯定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呢想出于这个全球的领导者的这个地位，因为从整个的全球的战略来说，美国也不希望啊在中东的战火呢继续燃烧，希望能够尽快的把它平息下来，这个呢是它的核心利益。那现在以色列呢也不完全听命于美国，但是呢伊朗呢现在也怕美国呢继续在对它加大制裁的力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是要发挥这个作用，这也是它现在在做的。
好，这个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点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对今天的热点快题的啊看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将中国的钢铁和铝的现有的关税税率呢提高至3倍。那么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钢铁和铝的平均关税为 7.5%。 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呢表示呢，美国准备使用包括采用新关税行动等来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行为。那么加税呢是拜登政府用来 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呢，还是美国在对华政策工具选择呢出现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为什么拜登政府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重税工具与北京过招？北京呢会如何面对拜登的加税措施？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你好。
小兵好，王博士好。
那么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李老师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李恒清先生啊，这个似乎这个关税政策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拐弯。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呢，耶伦呢当时就批评这个前政府留下的这个关税呢毫无战略意义。那么纽约时报说呢，纽约拜登考虑削减对华关税，因为这个要可以用它来减缓这个通货膨胀。但是到了2023年初的时候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呢就说拜登政府考虑延长上任政府颁布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措施可能更加的强硬。那么现在拜登的更加强硬的措施出来了，所以说你怎么分析拜登政府在这个税收工具理论上的一种这么一个变化呢？
嗯，好的。现在啊，实际上美国啊，我们看啊，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它呢原则上啊，它是希望呢这个市场呢都是一个自由的，没有关税的，这是它的建国的一个理念和建国的基础。所以呢，目前来看啊，这个美国的平均的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啊，平均呢也就是在2%左右。有一半的这个进口的商品啊就是完全免税的。所以呢这个因为他一直相信啊这关税啊最终呢会加到自己本国的消费者身上。这个才是为什么这个美国在政府当中专门设立了一个这个部长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他就是专门啊负责跟各国进行贸易谈判，对那些以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进行竞争的国家呢进行约束。所以呢他比如啊他跟这个欧盟啊，跟这个欧洲的一些具体的国家呀，包括墨西哥呀、加拿大呀、东南亚呀这些国家进行谈判。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啊，他一直呢是一个低关税的或者是零关税的一个国家，这是他的基础。但是呢到了川普时期呢，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啊，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的不遵守进入 WTO 时那个时候的承诺，他不履行应该尽的义务，进行了很多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这种政策，包括退税啊、财政补贴啊，这种办法对美国国内的本国的企业产品产生了非常大的挤压。所以呢这样的话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像目前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美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目的国。像2023年，它全年出口美国呢是5002.91亿美元啊，这个进口呢是1641亿元。所以呢，这个逆差啊，还贸易逆差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在跟中国呢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呢，这个Trump总统呢通过关税，然后呢对抗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竞争。但是呢，这个在进入疫情以后啊，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通货膨胀，最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2%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这个刚才那个小平你说到的耶伦呢专门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应该降低关税，然后把这个中国的廉价商品呢引进来，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通货膨胀率。但是最终呢没有采取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因为什么？因为反对的声音太高了，所以他具体呢没有采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后来越来越发现呢，其实中国政府呢他就一直啊，他有很多的他的承诺都没有履行，包括跟川普政府谈判的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协议一直没有履行，履行了一半啊就不做了。所以因此啊，这个拜登总统呢继续了 Trump 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基本的关税啊，平均都是在25%左右，只有对一小部分商品调降了。但是现在来说啊，是一个关键点，因为7月7号这个 Trump 的关税法当中的第一期就是马上就要到期了。7月7号如果不续，不再延长的话，那这个 Trump 原来的那个关税那个税率呢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很紧张，中美两国关系围绕着这个关税的这个谈判或者是竞争呢，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嗯，那么美国学者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美国之音呢分别采访了两位啊这个专家，那么一位是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啊哈尔鲍夫。他说呢，这个加税的这个宣布是因为宾夕法尼亚紧张的政治平衡所驱动的，因为宾州是大选的一个关键的摇摆州。那么另外呢，拜登不希望被贸易保护意识选民视为不如特朗普那么强硬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齐恩巴。他说呢，我认为拜登政府非常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说啊，从两个角度解释了拜登总统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措施。那么李恒清你怎么回应呢？
我想呢，这个因为现在是美国的大选年，而且现在选情焦灼，所以呢，一般呢，美国人自己考虑问题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说政治呢，政治的考量呢，来替代其他考量。但实际上你要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最后是选票决定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代表民选的意向，否则你也当选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方面呢有选情考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否则的话呢不会当选，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刚才你说这个其他的那些这个研究的那些成果，我基本上不太持反对的意见啊，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加征关税呢，现在应该是说是对中国来说是唯一可行的，目前来说，在经济问题上。
嗯。那我们的 X 网友呢，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后面呢，也贴出了不少这个反馈意见，那么我念几条。那么这个叫 New Trino 这个网友呢，他说拜登上台3年多，一切反川普而行之，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反效川普，不过是为了竞选连任，犯些烟幕而已。那么这个胡萝卜呢，他说美中之间几乎没有钢铁贸易，拜登纯粹是在拉选票。再往下呢，这个西瓜网友他说，查了一下，中国一个月出口钢铁大概是600多万吨，其中出口到美国的大约是3万吨，基本的忽略不计，纯粹糊弄外行人，既想展示对中国强硬，又不想花什么成本啊。这是这个网友的，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2023年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啊是81.5万吨。那我们接着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王博士。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重税这个工具呀、啊，越来越被美国政府所使用，用来跟中国过招。所以我想请问王博士，你怎么看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选择呢？
这个政策的选择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也像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它是差不多是唯一的方向。因为中国它的经济是失衡的，它也是一个强权经济，它的政治上差不多是一种犯罪行为，它的市场是不正义的。但有这样一个经济，它导致的结果呢，它就是权贵占有这个蛋糕的大多数，而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他基本上就缺少人权，所以存在一种所谓大家公认的低人权优势。那么这种低人权优势又导致老百姓非常贫穷，不可能消费，就是没有输入，因为消费取决于输入。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是吧，普通的老百姓有6亿人输入不到1000块钱，那么差不多有10亿人输入不到2000块钱。实际上中国人民就是大多数人，他没有能力来消费，但是中国的生产产能却非常庞大，所以这就刚好像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相对过剩必然会出现，就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讲，它就是过剩的。这种生产它违反了大国模型，更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私密条件。因为私密说过，这个生产 所有生产的这个唯一的出路，最终都是消费。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它的经济是会到天花板，是永远不可能增长的。所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它就是一个陷阱，它最终不仅会破坏本国人民的消费和这种生活的需要，它甚至也会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的庞大产能，如果管理不慎，或者说不脱钩的话，或者说不加税的话，它就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经济平衡，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产能，不仅是中国人民消化不了，它全世界也消化不了，它不可能消费，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解的，就是没有政治改革，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所以美国这种改革，或者说美国这种政策转变，应该是符合这种时代潮流，也就是说全球对抗中共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方向。所以但是呢，我们刚才网友也说了哈，这个东西有点说是政治家他在玩一些这种把戏。我个人也认为说老拜登是一个老狐狸，当然这也不一定是贬义，就是他为选民服务，他需要选票，那么他更可能想呢，就是说能不能够先得到一些选票。但是真正对付中共，因为中共他这个政权他就是一种强权犯罪，所以中美之间的历史博弈实际上是敌我矛盾。所以像美国也耶伦也强调的，这种生产的相对过剩的话，它最终只能靠人权，或者说靠这种政治的改革才可能扭转。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在这里是保护，不仅保护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保护市场规则，也能保护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获取权，也能保护人权。所以美国过去不合作就是不是不合作太合作，把人权和贸易和经济脱钩，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这样的政策一旦脱钩，再想回去是非常艰难的。那没有很强大的力量，我感觉是非常难以回到过去。而这个征税呢，恰好这个征税呢又打在最要命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房地产危机，钢铁产能超过了差不多10亿吨。那么这样的产能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旗帜，它代表的是方向。如果一旦重启这种贸易战或者税收战的话，那么中共大概率是承受不起的。谢谢。
这个王博士呢，你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个关税啊对中共的这个作用。那么我注意到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他关于这个关税啊，他有一个讲话啊，这是2月12号呢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的一个对话。他说呢，理解关税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一种工具，他们是贸易救济方面的一种工具。那么呢，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呢，这个关税呢，在拓展中产阶级和重振美国制造业和美国经济方面呢，具有战略价值。所以说，好像啊，戴奇的观点呢，是更多的考虑到这个关税对美国本身经济重建的这样一个影响，对中产阶级的影响。那么这个视角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关税刚才说了，就是说它如果能变成一种武器就更好，因为现在中共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东西它都武器化，但美国像它没有把这个武器把这个关税作为一个武器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合作。因为合作的话就会提高风险，像国共合作，中国我们中美之间合作了40年，导致中共越来越威胁全世界。所以把关税看得非常，就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它的这种针对打击敌人，打击削弱中共这样一种重大价值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当然保护美国中产阶级，但是这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他对美国的这个工人的利益，对这种公平的交易，对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的保护也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武器的话，就更加强有力。
那个正好我们的 X 网友有一个点评叫华荣，他说拜登对中共加关税对习近平不会发生多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再掉一截，共产党还在台上开启民智才是最主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观众的意见。那我们接下来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李恒清先生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在这个导语中就说过，就是这个加税呢北京应该会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这个李恒清先生的意见。
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中美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啊，这个北京呢是叫非常明确的表示啊，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等。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拜登总那个川普总统呢，第一波加税，加完税了以后呢，马上北京也加税，对所有的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加税。但是很快就发现呢，没办法，正像我刚才说的，说这个美国呢，现在从中国采购呢，像2023年是5002亿美元，中国呢才从美国采购了呢1600多亿元。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加了两次以后，中国就没得加了。所以呢，这一点呢，对等关税呢，这个是要采取的。我讲呢，但是呢，可以用的东西呢有限。第二一个做法呢，它就是限制一些重要的必需的物资，比如稀土出口到美国。这个也在做，但是呢，后来呢又开始放松了。因为什么？因为可能会刺激其他的国家大量的生产稀土。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优势呢，战略优势就没了，所以呢，后来又开始又重新放开了。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一贯在做的，就是借道，他借其他的道转口美国，比如像香港啊，或者东南亚国家呀，这一块呢，都是通过他们的国家呢，把这个商品呢买过去，打商改换商标，继续呢出口到美国。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到墨西哥，到墨西哥啊，这个美国的后院，然后呢设资建厂，投资建厂，然后呢，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就从那个地方，最后呢变成这个当地生产的这个主体的这个零部件超过75%，然后呢就可以出口到美国。所以像现在啊，这些呢，都是现在中国可能会采取的应对措施，但是目前来说，这些漏洞呢，现在在一个一个的被美国呢在堵上。最近呢，已经派代表，就这两天啊，派代表去了这个墨西哥，要求墨西哥停止这个把中国的这个产品呢最后转口输入到美国来。现在呢，墨西哥政府呢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会按照美国的要求做。所以我想啊，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中国呢，目前来说可用的武器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后续呢，可能这个压力呢会比较大。
这个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继续问追问李恒清先生，因为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啊，布雷纳德啊，已经明确的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达到复苏啊。那么因为这次呢，拜登总统的这个加税啊，大家都知道钢啊，这个出口到美国的数量不多，所以说我理解啊，应该是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啊，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就甭想通过在全世界啊倾销产品来达到你中国的经济复苏。那么这个信号对北京的这个所谓的三驾马车，这个是不是致命啊，很重致命的一击呢？
应该是，正像刚才那个王博士已经提到了哈，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产量哈，这个就拿粗钢来说，粗钢现在已经接近11亿吨，11亿吨。但是像美国呢，现在从中国呀，真正这个采购呢，就400多万吨。在美国呢，自己的生产啊，是有8000多万吨这个粗钢，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它产量太大了。而且现在国内的这个建筑行业啊，现在呢全是萎靡不振，现在到处都是断尾的停工的这个现场，所以呢现在呢需求啊是大量减少了。面对这样的压力，他现在一定要找出路。现在呢，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啊，一个是有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十几座高炉现在停产了，然后呢，他就想尽一些办法，通过降低价格。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把它过剩的产能这个产品要输入世界。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考虑，那美国现在呢率先提出来要防止中国呢这种内卷式的，通过价格战式的这样的方式呢，最后把它的产品呢输入到世界。所以耶伦在前两个礼拜前去中国，专门跟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谈这个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明确。我相信呢，欧盟呢和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像巴西，连这个原来金砖五国的这些国家，巴西、印度、 都已经提出来了，说现在呢要防止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大量的通过降价倾销到这些市场去。所以我想啊，这肯定是发出了一个这个挑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想肯定后续这些国家呢都会跟进。
嗯，好，谢谢。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正好我这边收到了他们的点评意见。那么这个于次郎说，这个事件说明了中国长期高度依赖着美国市场，美国政府的决定左右着中国的生死啊。那么刘汉说呢，美国加税行为说明耶伦访华没有收获，从而对中国的惩罚啊，从而对中国的惩罚措施。那么下面这个网友的叫伊藤健的这个他的观点呢，我想请王博士点评一下，就是说打压市场的行为是无能的行为，格局小的可怜。王博士，你怎么回应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呢？
这个网友就说，那不能格局小，就是啊，这个美国，比如说他是世界警察嘛，他可能需要伸张正义，因为中共他是一种强权犯罪，他这个政权本身每天的作为强权，他就是集中权力，就是权力不受管束，所以他一定会犯罪。那么美国用这种，比如说经济，因为它是中共的命根，中共它要犯罪的话，它一定需要资源，需要钱。所以如果中国的这个经济被美国削弱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到处去犯罪。它弱小的，它就必然会韬光养晦。它一旦强大了，那全世界就会遭殃。这就是强权的本性。所以啊，这是人类的唯一公敌，就是强权，它就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美国的天敌。这两种制度是水火不容的，太平洋再宽也容不下这样两种你死我活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不同的制度，这种不同的这种。所以美国它用这个，比如说重税，它这个工具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因为中共现在是啊，房地产，像刚才林老师也讲了，它这个房地产崩溃是吧，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样样都出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再对他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比如说钢铁啊，他以前发动这个大跃进还好不容易要产1070万吨啊，现在差不多11亿吨这样的钢，他怎么可能国内消化？他本来就不让老百姓消费，剥夺老百姓的人权和这种输入获取权，所以老百姓不能消费，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美国再不消费，把全世界市场都对他关闭，他是不是死路一条？他没有钱赚，他不能赚美国的钱，不能赚全世界钱，那他什么东西去养军？他拿什么东西去发展核武器？他拿什么东西去打击全世界呢？所以他打在他的要命的地方，关键是美国现在他是做样子，他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如果这个武器一旦使用起来，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了。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和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北京当权者制造全球混乱，美国如何让它付出代价。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啊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外交事务近日发表《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的长文，作者呢是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副顾问伯明和众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文章认为，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带来多少双边合作，反而会让北京觉得可以破坏世界稳定而不受惩罚。美国必须要让习近平为他制造全球混乱的政策呢付出代价。美国要做的呢是想办法赢得这场竞争，而不是拜登政府现在所提的管理竞争。习近平是否制造了全球混乱？美国政府当前呢对华政策是否对症下药？伯明和加拉格尔的新处方仍让美国赢得胜利吗？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你好。
王博士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李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呢，我请问王海南博士啊，这个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呢，这两个作者呀伯明和加拉格尔，这个他们这个文章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呢习近平的他的这个政策在全世界制造了混乱，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前提。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结论成不成立？
完全成立，我觉得这个就是强权专制的本性，就相当于说是一个犯罪组织，它是一个像共产党，它是一个犯罪组织，它本身就是一个流氓政权，所以它像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它是强权论理解人类社会的唯一公敌，它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公敌，也不仅是中华民族或者是习近平，任何地方它只要出现强权，它都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公敌，因为它侵犯人权啊，侵犯人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要做人上人，所以当它弱小的时候，它一定会伪装啊，韬光养晦，但是当他强大的时候，他就到处欺男霸女，战狼外交，到处耍流氓不讲道理。所以他强大之后，他就会成为这种罪魁祸首、邪恶轴心。所以伯明说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就是说指出了他也提出了很多证据，比如说你像这 COVID-19 病毒啊，核武库增加啊，在和平时期增加翻一倍核武器干什么呀？核武器干什么呀？核武器打谁呀？对吧？不管打谁的话，要伤及多少无辜者呀？这是践踏正义啊！中国有足够的武器，还有很多国家没有核武器，他照样保护自己啊！所以，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你需要核武器去吓唬谁呀？这摆明的就是耍流氓啊！所以说，他在国内比如新疆、西藏、香港，还有现在热点台湾问题，所以整个世界目前来讲，他就是要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一场历史性的这种博弈，他天然就是一种博弈。而且美国政府的他这个就是从这个合作对抗到去风险，实际上真正能讲的就是对抗，就是如何对抗的问题。所以伯明的这篇文章他们两个的这个文章主要是谈如何对抗，如何升级摩擦，就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用这个升级摩擦和其他的手段能够削弱中共，能够甚至能够改变中国能够使中国也逐渐走向文明社会，这才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也只有这样的正义才能最后捍卫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他在这种这个习近平制造这个全球混乱，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罪魁祸首，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人或者说不应该记得争论。
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这个文章他列举了一些这个习近平的政策制造世界混乱的这些政策他说这个跟伊朗、朝鲜、委内瑞拉、俄罗斯呢的独裁政权提供支持刚才这个王博士也说了，这个核武器呢在 和平时期呢增加了一倍多。另外他还提到常规武器力量的建设速度呢比二战以来的任何国家都要快啊。那么就问和平时期你又发展核武又发展常规，到底是干想干什么啊？那么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还提到中国在经济上制造混乱，他说呢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等等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于拜登政府的对中国政策的这个检讨了啊。那么这个文章呢对这个拜登政府呢早期的这些政策呢他是啊持了肯定态度了，但对乌克兰这个战争之后的这个事情呢他就有一些批评了。所以说呢我在这个话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李恒清啊先生，你怎么看伯明和加拉格尔这篇文章里对拜登当局的对中国政策的两阶段的肯定和批评呢？
我觉得很中肯，因为像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呢都是我的朋友，跟他们呢都很熟悉。不过呢这回看到他的这篇文章啊，我觉得还真的是振聋发聩的那个感觉。我看啊刚才呢他这个看完以后，他呢实际上呢不仅是评论了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政策，他实际上开始讲的是从尼克松然后呢基辛格谈到了今天，中间呢像这个其他的几位总统这个具体的做法，一直呢到了拜登。到了拜登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呢他前期呢他实际上是沿用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很多的这个已经定下来的这个方向和方针政策，然后延续了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关税。所以呢这些呢这个伯明呢都给了，伯明和加拉格尔呢都给了肯定的看法。但是呢他认为呢这个呢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做法呢都是那种基于传统外交理念的那些战略和策略。而在真正对于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政权呢他的深刻的认识呢不足。那就是说呢这个政权就像刚才王博士讲到的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这个政权呢实际上它更多的不管是弱小的时候呢它韬光养晦，强大了以后它要平视世界，要最后呢要更多的要领导世界，他所说呢是要建立人类文明或者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这个呢用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的解释实际上是跟 Pompeo 的在这个三年前的解释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他要建立一个能够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帝国来统治和奴役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呢这个呢是现在呢就等于是意识上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呢伯明和加拉格尔这篇文章他就是专门强调这个才是这个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中共政权的本质。如果要是肯定这个本质，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原来拜登总统呢采取的呢是竞争，而且是管理竞争，管控竞争。所以呢他几次三番呢向中国政府呢提出来说，我们不会触碰你的底线，我们不寻求改变你的政治制度或者你的政权。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所看到呢实际上呢你这是在示弱。所以他专门举出来，他说这些总统当中，过去这些总统当中真正成功的在对抗这个敌人的时候呢真正成功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里根总统。所以说里根总统呢在跟这个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谈话和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一个，讲出了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就是他指着柏林墙，他说戈尔巴乔夫先生你要站出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墙把它拉倒。所以呢最后呢是坚决的坚定的捍卫了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然后最后战胜了前苏联。所以这个呢是伯明和加拉格尔所期望的。所以我想呢这也是可能这个很多的自由民主社会当中的这个民众所期望的，也是很多中国老百姓所期望的。
这个我下面呢我想继续追问李恒清先生一个问题，正好就是涉及到对拜登和特朗普这个中国政策的评论啊，这个评价的对比。 那么这个提供这个观点的是保罗·克鲁克曼啊，他在《纽约时报》上的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拜登承受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猛烈打击要重得多。事实上拜登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强硬到让我感到有点紧张，尽管我是支持他们的。那么你怎么看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
因为克鲁格曼本身呢，他就是一个所谓自由的 liberal 的那么一个经济观点，所以呢他呢觉得呢跟任何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当中呢，实际上都应该保持市场经济的原本的这个本质，那就是说呢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然后呢可以呢包容一切。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在真正的实际操作当中，尤其是在面对像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啊，往往就落败了，事实是如此。所以在过去的40年当中，中国利用这个美国对他的这个包容、特殊的关税地位和支持他进入了 WTO 以后，你看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是中国远远的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当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他就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有所要求了，他要求要解决台湾问题，他要求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要要求解决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去支持这个包括像伊朗、这个俄罗斯、朝鲜这样的独裁的国家，最后呢要跟世界抗衡。所以我想呢，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所以格鲁我一下发不出他那个名字啊，但是就是他的文章我看过。
克鲁格曼。
对，他的文章呢我是看了不少，但实际上是这个他更多的呢实际上是倾向于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过分天真的这个经济学者。
嗯，好。这个我们有关的网友点评啊，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狮子先生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支持，伊朗背后可能也有中共，解决了中共其他两个轴心国不攻自破。于是狼呢，中国最诡异的地方在于，中国已经经济崩盘了，却雄心万丈的要挑战世界。但是也有一位网友叫伊藤健，刚才我念过他的一个点评啊，他想我想知道中国制造过什么混乱。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就是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的这篇文章开场的时候就提过啊，北京制造了哪些世界混乱。那我们接着讨论下面的问题。下面我想请问这个啊，王博士，那么伯明啊，在这个文章里头啊，我觉得他倡导了一个啊，硬实力外交。怎么叫硬实力外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最后我们有时将外交视为可以在真空中完全独立发挥作用的东西。伯明说，而真正的外交只有在硬实力、经济实力和愿意施加代价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啊，那么我们也记得呀，这个中国的这个曾经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啊，当年跟美国的这个对话的时候呢，说呢，你们美国啊，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来谈话。所以说他的这个观点跟伯明的硬实力的这个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王博士，你怎么看这种硬实力外交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呢？
如果在国与国之间是一种丛林规则的话，那么当然最终就是只能靠实力说话，就是以实力求和平。就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这种食肉动物，或者说存在这种强权政权，那么最终还是只能靠拳头，靠谁的拳头大。就是说硬实力当然是以各种综合国力，当然最最核心的还是军事实力和高科技力量。那么有了这样的力量，最终不仅能够捍卫自己，能够给全世界甚至在很多地方提供正义服务，那么也能够捍卫人权平等。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伯明的这个倡导硬实力我是比较赞同的，而且我也觉得美国在硬实力方面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感觉他有地方做得很不对的，就是对文明国家来讲，我应该说随着四个字，就是文攻武卫。那么硬实力主要是用来武卫捍卫自己，但是美国不能仅仅只是捍卫自己独善其身，他也做不到。他是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导者，他不能够受力其之， 斯带领全世界围杠中共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这种混乱就不可能停下来。所以文工对文明社会来讲，它真正的优势还是在文的方面，在意识形态，在制度上，在道德上，在道义上，所以他应该在这方面啊投了很多资源。首先是要认识，让全世界思想启蒙，不仅要像这个雷公总统一样要拆除这段墙，那么现在美国最需要做的就是拆除中国的防火墙，拆除 TikTok。 美国现在自己都被搞得什么样，自己都搞得很混乱，像 TikTok 也好，孔子学院也好，还有很多的间谍也好，都在美国到处活动，自己手忙脚乱，不仅是没有守好，而且谈不上进攻。所以伯明也觉得美国应该怎么样，应该主动的去进攻，用文的方式去进攻，就是来改变啊，就是用这种啊我们说的这种叫啊，比如说思想启蒙啊，还有像我们 VOA 现在每天干的这些工作啊，啊，像很多的应该加强，就是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启蒙美国人，启蒙我们海外华人，更重要启蒙中国人。只有全世界都被启蒙了，最终才能赢得这场竞争呢、啊。
刚才李恒基也谈到了，就是说，啊，美国政府对中国说啊，我们不改啊，我们不改变你的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啊。那么伯明啊，在很多年来一直倡导美国拆掉中共的防火墙。那么美国之音也采访过一些专家，就是美国从实力来说呢，是可以拆掉它的防火墙的。但是这为什么没有去拆？这也是我们啊值得去关注的问题。那么王博士呢，刚才又把拆墙问题呢又提出来了，这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李恒清啊先生啊，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就这个国会访华棋手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给这个加拉格尔的啊称号啊，将离任。那么今天是4月19号，应该是最后一天加拉格尔在国会当议员了啊。那么他说，这个美国对抗中国的议程啊将要受到影响。那么华尔街说呢，那些与中国有关联公司瑟瑟发抖的华盛顿头号对华强右派加拉格尔即将离任啊，是这么说他的。所以说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华盛顿，你认为会对他们推进的这样一个啊对华的这个战略产生一种什么影响呢？
当然这个作为这个现在的对应中国的这个国会当中的最重要的最重量级的一个议员，他离任了，那对这个推进这些政策呢肯定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啊，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一个呢，在中国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啊，基本上呢意见呢都是一致的。现在呢，这个美国民众呢也是一致的。另外一个呢，这个现在呢已经这个麦克 Johnson 呢已经任命了新的这个特赦委员会的这个主席，John 叫 Molina。他是原来的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哎，现在新的主席呢已经产生。另外呢，民主党的这个领导呢，就是叫做 RJ 那个印度的那个众议院议员，就印度裔的，他也还在。所以呢，现在呢，就从这个特赦委员会来说，本身呢，应该说呢还会正常的运行，而且呢，他们原来的那些具体的推动的法案啊，各方面呢都已经在继续，还在继续在做。我呢实际上星期二呢，我刚见到了这个 Gallagher， 我还问他，我说那你离任了？
很轻，还有30秒钟。嗯。
哦，好的，我就说你40岁就离任了，什么时候还会回来？他说会的，其实我没有离开太远，他影响力还依然在。所以我想呢，这一块呢，就是对于中国的问题呢，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还会继续下去。除非中国彻底的改弦易张，最后呢变成一个这个透明的、这个民主的、法治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否则的话，这个斗争呢是不会停止的。
好，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兰参加今天的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呢，星期六的这个纵深视角呢，将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人权律师艾菲利，请他分享有关中国人权的经历和观察，并且探讨中共的人权状况为何 每况愈下。美东时间4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